好，现在我们呢就要回到我们的这个教义的必须性这边啊，我们再问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呢，反对教义。康德认为，那些超乎现象界的东西，神、自由、爱等等啊，那些超乎现象界的东西呢，人是不可能有理论的认识的 ,theoretical knowledge, 人是不可能理论上认识这些超乎理性的东西的，包括关乎神。刚才说过了吗？这些都是真理界的东西， 你用理性科学是抓不到的。那我们基督徒常常呢就跟着康德跑，说是啊是啊，科学只不过是研究外界的事物是怎么运作的宗教是研究宇宙哪里来的，人生哪里来，往哪里去，那是 why 为什么的问题。我们就中了康德的计咯就是说在理性跟科学以外那些东西呢，我们不可能去分析它有一些的真正的认识的。他这种的哲学呢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黎特尔呢就是一种新的康德派，就是康德之后第二代。所以呢关于神学，关于教义，关于你怎么用理性去认识神呢，就不可能咯，特别是不时髦了。好，康德这样子把宇宙破碎了之后呢，黑格尔呢就再来一个，我说空中楼阁。那我们看伯克夫怎么说的伯克夫说，黑格尔呢抱怨为什么我们今这一代，就是大概1800年代我们这一代的人呢这么对教育这么没有兴趣，我们需要用猜测性的哲学，就是纯很玄的哲学来重新建造基督教的教义。伯克夫说他就有点像第二世纪的诺斯底派一样，他的假设乃是说，假如我们可以证明基督教其实真真正正的是一种的哲学，这样子的话在知识分子中间基督教就会受欢迎的。所以黑格尔说，真的哲学只要你很一致的去推论下去，真的哲学必然的导致教会所相信的教义的。因为基督教的教义只不过是猜测的哲学真理，用图画用象征来表达而已。再来一次我们要用猜测性的哲学来建立教义，我们要证明基督教是真正的一种的哲学，这样子呢知识分子会 就会欢迎它。真正的哲学肯定带来一个结论，就是教会所相信的东西。因为教会相信的东西呢只不过是用象征用图像比喻来表达哲学所猜测的真理的。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基督教教会的信条呢拆掉那个外表，这样子呢它里面那个核心的哲学真理就会释放出来，大家就看到了。那这种的尝试呢其实呢就是等于是把上帝的福音的愚拙变成世界的智慧，这个是讽刺的说法肯定是失败的。所以黑格尔的跟随者有一种是所谓左派和右派左边的呢他们呢就看到，当你把基督教的外壳剥掉以外以后，你剩下的就很少东西了而那个所谓哲学的核心呢跟圣经所启示的是两样的。因此这种黑格尔派的做法呢最后呢就让整个教义系统瓦解了。那 我用我的方法来解释一次好吗？黑格尔说是的，康德把宇宙分成 此岸跟彼岸，但是呢他不甘心，他说宇宙里面有绝对真理的，哲学可以猜测，可以假设，可以设定这个真理的，这真理叫精神，就是中国大陆所讲的唯心主义，那个唯心，那个心字 mind 啊，德文是 geist 或者是 spirit 啊，精神。宇宙里面有一个绝对的精神的，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宇宙是多元的，是在变化的，所以这个精神呢，它也变，所以正反合，反合，反合，反合。马克思只不过是把这个倒过来讲而已，从唯物的角度来讲，唯心，黑格尔的唯心跟马克思的唯物呢，都是辩证的。就是说他先接受宇宙里面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啊，好，但是这个正反合，反合，反合，反合到最后呢，就基督教，或者是后来给希特勒拿过去用，就是正反合，反合，反合，反合，最后就是德以治我们的民族啊，所以希特勒杀掉犹太人是合理的啊，因为德以治就是这个历史发展的最高峰啊。康德呢很诚实很彻底的以人的自主把真理的可能性拆掉了，黑格尔呢是空中楼阁，就是任意的搞了一个绝对真理出来，你用这个绝对的哲学的观念来解释基督教肯定是不行的，首先它就不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基督教。好，现在我们来看康德的影响，刚才我们讲的是黑格尔的，现在我们来看康德的影响，特别是黎彻尔这一派的，就是新派的自由派的神学。这个伯克夫说呢，康德呢为了黎彻尔提供了一套的知识论，刚好就是适合黎彻尔来用的。什么知识论呢？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只不过是现象的知识，因此上帝是不可能被我们认识的。 God is theoretically incognoscible， 就是 unknowable。 那我先停一下啊，我们正统的基督新教的信念呢，就是说上帝是我们不可能透支的，他是无所不知的嘛，对不对？但是既然上帝启示了自己，具体的在历史启示了自己，上帝是可知的。那这个不可知跟可知是两个不同英文字啊，不可透支是 incomprehensible， 人是不可能掌握上帝，把上帝包在自己脑袋里面的，不可能的。但是上帝是可以认识的，因为他启示了自己。啊，尼策尔的神学呢，就是说我们只能够认识现象，上帝呢是不可能被人的理性去认识的，而我们相信神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实际的判断，而不是一种理论的判断。就是我们不是在理论上证明神存在，是因为我们需要，我们的价值观需要上帝，所以我们就假设他存在的。那这些的思想呢，是黎彻尔就是自由派神学的最基本的一些假设的原则。这样看来，当然黎彻尔派的也是对基督教教义没有很大兴趣的，因为神是认识不了的嘛。最后有一位神学家叫做 Dreyer， D-R-E-Y-E-R， 他的书叫做 Undogmatisches Christentum， 这是德文，英文是 Non-Dogmatic Christianity， 中文是非教义性的基督教。他就呼吁呢要成立一种没有教义的基督教，听起来呢很合乎我们近前派的。他说古代的教义呢都是带着他们当时那古代的时代的观念的形式，就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啊，古代的教义呢都带着古代文化的思维模式的。所以当在现代期啊，人们的宗教观已经起了一个基本的改变的时候，这些的形式，这些古代的教义呢就成为障碍了。那这个呢很像很多的旧约的圣经学者，包括我的母校 Westminster 最近的 Peter Enns， 就是被逼辞职那一位的旧约教授，他写的书 Incarnation and Inspiration 呢，他会说 其实呢更早一点是 Ray Dillard 啊，我的希伯来文老师啊，他写的有中文的校园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旧约导论啊，从这本书开始呢，我母校的旧约系就一直在走样了，信仰变质了。Peter N 说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正视旧约圣经呢是用当时古近东的方法来表达神的启示的。那古近东是用什么方法表达的？用神话来表达的啊，巴比伦呢，迦南人都有他们的创造神话跟洪水神话等等。换句话说，圣经是不是神话呢？那 Peter Angel 不说了，其实他的答案很明显的就是是嘛啊。那这个是30年前50年前啊，自由派神学经过高等批判的洗礼来批判圣经的说法，竟然有 Westminster 神学院的旧约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啊，现在用这个方法来质问传统的福音派的信仰啊。好，那回到刚才我们讲的 Dreyer， 他说呢，所以呢这些历史上没有新的事情啊，最新的 Peter Enns 到上一代的高等批判一直到 Dreyer 啊，大概100年前了，100多年前了，他们在讲同样的话。古代的教义呢是用古代文化的思维模式建构的，这些呢在今天宗教观改变了现代呢已经成为障碍了。第二最重要的，因为教义本身呢，这些教义呢是威胁人的自由和独立，而人的自由和独立呢对基督教信仰是必须的。这让我记起有一次呢，香港有一次开个神学会议啊，这教授们演讲之后呢，在问题解答讨论的时候，有位女神学生，肯定是自由派神学院的女的学生，她说哦，诶，我以为基督教就是你想要信什么就信什么嘛，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有这种的神学生的啊，啊，基督教所信的就是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嘛。又有一次我讲预定的时候呢，讲完之后呢，我偷听到第一排的两位学生在谈话，他说我还是相信自由意志。OK， 人呢是不肯放下自己的独立跟自由的，除非圣灵开恩光照我们。那这里呢 Dreyer 所说的是，我们不要教义呢，教义是古代的神话，而教义呢障碍了阻碍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发展，因为我们基督教要发展必须要独立还有自由。就好像这些旧约学者呢，他们不信圣经而说学术的专家就是最高权威啊，自由嘛，要离开圣经自由。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保守的信徒呢很怕听这些旧约教授啊讲课的，他们说你们都不懂旧约，你们都不懂，你知道吗，创世纪不是讲创世的，你们都错了，创世纪是讲先祖的历史的，哪里来的就这个恩怨情仇论旧约里面第一章就讲这个的，不是吗，创世纪不是讲创世的啊，是讲什么呢，哦，意思就是说你从第十二章开始读就对了啊，前面那些呢哎不谈了啊。还有上一代所写的清晨的眼泽啊，朦朦胧胧的创世纪第一章很美，迷人的美，好像雾一样的，讲完第一章之后你不知道上帝有没有创造宇宙，是不是六天创造，不讲了，那个根本就不是创世纪的动机啊，写的那个原意吗，好好嗯，学者的在学术上的独立和自由取代了圣经的权威，是我们当代的华人福音所谓福音派教授的所发明的方法吗？不是，老早康德之后就有了，康德之前就是这样子的。你要了解过去240年的旧约研究，就是从这个底本说啊，一直到今天 Wellhausen 或者之前到现在这240年1770年代到今天的旧约研究，或者200年来的新约研究， 你必须要了解这一点，就是专家的权威取代了圣经的权威。那专家的权威背后就是人的独立自主的思想，而福音派曾几何时是完全全盘照收了世俗的康德后的啊这个独立自主的思维。好，刚才我们在讲的是 Dreyer 啊，他说呢，教义呢是威胁到人的自由，所以威胁到基督教信仰的发展的。好，下面呢又有两位的新派的神学家 Cofton and Lobstein， 他们都同意，他们说是的，教义呢对信仰是障碍，不过我们可以考虑他们还是必须的，所以不如我们来写一些新的教义好了。另外一位呢 Trouch Ernst Trouch 他的结论是一个基督新教的教会的教义呢已经不再存在了，所以基督新教的教会假如要找一个合一的基础的话，要在教义以外另外去找，比方说我们这个团体的精神就是说有些神学家就完全不要教义，假如要的话所以是比较空洞的就是说要新的，因为呢以前那种太武断了，这些是基督新教的经验主义太过武断了我们现在要的是一些合乎今天时代精神的的一种的教义。与此同时还有伯克夫继续讲，有宗教的自由思想者，他们也是非常的不喜欢教义的，因为教义呢就威胁到他们的宗教自由，在教义里面的自由，所以他们说我们才是真的是维护宗教改革的精神的，因为宗教改革所讲的就是个人判断的自由吗？宗教自由吗？所以呢这些宗教改革之后这些都错了，你们把这么多教义定出来呢就威胁到人个人的宗教自由，所以我们这种自由派才是宗教改革真正的继承人，真正的后裔这种说法常常听到的，现在呢又转了转到了新正统的说法，好像加尔文神学这种的书里面呢他们就从新正统的角度来解释加尔文就是要把加尔文讲得很好听的没有什么一些武断的教育必须要你接受的，因为有这种的新派的自由派的信仰，因此呢金钱主义呢就有一种从相反的方向来的反动，金钱主义也就是我们教派往往呢是对宗教里面所有的理性的活动都是反对的，而高举经验情感，唯有人的经验才是表达我们信仰的生命的，所以他们呼吁基督徒呢要逃避教义争辩的纠缠，我们要退休到人的心里面这个堡垒，这个就是说我们人的宗教情操之所在，而这种的金钱主义出口到美国的时候呢又多加了一个的同伴，就是活动主义activism。 你信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忙碌的在主的事工上服侍，所以很多的美国基督徒呢太忙在教会的服侍活动中，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研究去学习真理的，他们呢就等于是在生活中等于是实用主义，什么叫实用主义就是 William James 雅各19世纪的，然后20世纪的杜威 John Dewey， 杜威就是胡适先生的老师杜威跟 William James 这些呢都是绝对不相信圣经真理的，他们认为呢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教导什么真理，你提供一个环境给小孩子长大他自己会发现真理的 那我们常常以为呢，西方美国的教育呢，不是填鸭式的教育，所以呢，对我们小孩子发挥他们的潜能啊，不是更好吗？啊，但是美国的教育背后那种的实用主义，是坚决的不相信世界里有绝对真理的。啊，演变到今天21世纪呢，或者说到了1980-90年代呢，有一种叫做 values clarification， 我们不叫伦理准则。我们做的是帮助小孩子呢澄清他已经有的伦理准则 values clarification， 澄清自己的价值观。那这样搞下去，就是当然了，小孩子一定呢不会做出个结论是圣经是真的。人的惰性就人是堕落的嘛，他肯定是搞到反对基督教，反对圣经，或者是接受异教，或者东方宗教，或者什么都不信啊。那我们福音派的活动主义跟实用主义呢，我们以为哎，什么都不需要，什么神学都不需要，只要服侍主啊，跟神有好的经验就好了。我没有看到其实这些呢背后都是一些相对的思想啊。顺便在这里一提，我们很多这些反对神学的近前的教会的做法背后都是很玄的哲学。虽然我们没有读过哲学，虽然我们是反对哲学的，但是反对哲学的近前派或者反对教义的一些的文人，他背后都是教义，都是哲学，不过他是反对哲学的哲学，反对思想的哲学，反对神学的哲学而已啊。而且我们也说不出是什么哪一派，但是那些不是没有哲学的，没有神学的，没有那么简单啊，事情是没有这么简单的。好，因此呢，教会今天就处在西方教会今天处在一种圣经文盲的状态。我亲自看过一次电视那些的常识测验比赛节目啊，那两队都是大学生啊，代表两个大学，讲到旧约圣经那一段或者新约圣经那一段呢。五条问题，每条都是两方面都答不出，很简单的四福音的名字啊，使徒的名字啊，等等呢，都答不出的。就是今天教会内外是普遍的圣经文盲。为什么？不重要吗？圣经不重要啊，教育不重要，重要是你跟主的关系。所以教会也不去好好的教导教义啊。本来呢，基督徒好好可以读一些很扎实的希伯来书、罗马书、旧约历史、神学。那些应当读旧约历史跟希伯来书的信徒呢，现在受了广告的影响，我说基督教的广告的洗脑，大家全世界都一起的去读标杆人生。标杆人生对初信的基督徒是有好处，不过它里面有一些曲解就是了啊，我不谈它里面那些扭曲。我们花很多时间去读幼稚园的东西啊，圣经里面好好的书卷不去读，而且牧师要好好的跟着标杆人生去讲那七篇道的啊。为什么？因为出版社的广告是吩咐你这样做的，就这么简单。因为这本书前面有一个金牌，我现在不讨论这本书好还是不好啊，神学正确不正确，我讨论它的深浅的程度。为什么？因为美国人是不要教义的，不要教义的啊，所以只要你告诉我一两点啊，不是 daily bread 啊，我说不是这个，不是每天的灵粮，不是面包，是每天的饼干碎啊，或者是这油条切了一小块的油条放在粥里面的那些油条，一点点啊，不是每日零粮，不是粮食，只是面包干而已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情况啊。所以呢，我们大喊教育不重要呢啊，其实呢，天下没有新的事情啊。这个老早就有这些人讲，结果是，我再说多一次啊，我常常说的，昨天已经说过了，很近前的。爱主而忽略神学的教会，历史证明这些的保守的教会往往是最极力反对圣经自由派神学家产生这些神学家的温床，常常发生的。为什么？ 因为坐在这些敬虔爱主的教会里的青年男女啊，青年人啊，不是笨的嘛，他们会读书的，他们会思考问题的。假如教会不供应教义上的教导、护教的策略的话，他们就去外面去找咯，真的不需要找的啊，就吸收了世俗的一些的观念啊，常常发生的。施莱马赫就是这个例子啊，他本身是德国敬虔派教会出身的。好，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些的反对教义的一些的原因。下一节呢，我们就要讲为什么教义是必须要有的。